聊什么啊？
我哪知道聊什么？
哎，那你想要聊什么？
聊什么都蛮可以啊。
那很尴尬哎。
那就不要尬聊啊！那就不要尬聊啊！
那就不要尬聊啊！
那就不要尬聊、啊。
你现在收听的是《佩瑜不尬聊》。Hello， 这里是佩瑜不尬聊，我是佩瑜。大家过年过得还好吗？我个人是真的每天都吃大餐，然后吃到整个肥两公斤哦，我真的看到镜子里面自己真的有点吓到，想不会吧，我那个脸是怎么回事？这个已经不是说用滤镜就可以瘦下来的状态了，滤镜瘦下来然后再看到自己真实的面貌还是会很崩溃的，所以不要被滤镜骗了。因为如果你在用那个手机用滤镜看得太开心的话，那你在看到镜子的时候你就会很崩溃。希望我们的镜子呢以后可以出现那种就那种有滤镜的镜子，如果现在有出现那种都是有滤镜的镜子，那实在太美好。不过那也只能骗自己啦，因为走出去的话别人看到你的脸还是你原本的那一张真实的脸，好吧。好，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哈，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好，因为前几集呢这个过年期间可能要录一些这个档案来做一个电档，不是说电档啦，我还是有在认真录音哦。不过可能跟比较喜欢听古文的朋友来讲，可能会觉得啊这可能不是我的菜，那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呢就稍稍的回来一下下、哦、古文的系列当中。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名词叫做水性杨花。哎，这个冬天哎，不是冬天，我觉得很不像冬天耶，今天热到炸掉，今天26度，搞什么东西啊。哎，我以前在嘉义啊都还可以看到说哦全台最低温出现在嘉义， no no， 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最低温好像都出现在苗栗啊新竹那边，就嘉义好像不太会冷。哎，想说再过两天就是元宵节，不要这样子好吗？就元宵节拿灯笼吃汤圆还是有点冷冷的感觉，要不然的话很热的吃汤圆，到底照理在看嘛应该是要吃刨冰吧，觉得很难过，地球坏掉了，变成我们穿衣服都坏掉了这样。好，再拉回来了，今天要讲水性杨花。为什么要讲到水性杨花？因为我在想冬天啊就是天气很冷的时候啊，如果抱着那种女生，哎，抱女生，对，我就是那个女生哈，就是抱女生的时候是不是会比较舒服，因为两个人依靠在一起然后又软软热热的，哈哈，而且又胖胖的，因为吃的很多哈，整个这个春节期间啊就一直在进食都没有饿到，所以整个肉呢都囤积起来，所以抱起来都软乎乎的。天啊不行，夏天要到了哦，要穿那个好看的衣服呢就一定要把自己瘦成一道闪电，不然的话看起来会觉得很臃肿。好，我们今天要录水性杨花就想到一个肉体。那因为水性杨花这个名词其实如果现在讲或者是拿这个用字来形容别人的话好像也不太好，因为它是有种歧视性的语言，而且水性杨花这个名词应该都通常会用在女生身上，不会用男生啦，除非你要就是故意搞怪一下说哦这个男的就是水性杨花，可是也很少人会这样子用，因为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名词啦，你这样讲别人的话基本就是会被别人揍吧。对，就是要小声的讲，不能直接跟着对方直接讲这样。那水性杨花它其实就比喻女性啊作风很轻浮放荡很浪荡哦，就可能如果说的比较严重一点你可以用淫荡去形容它，就用情不专一，重点是用情不专。淫荡可能是指你对性格比较开放一点，但是呢水性杨花还是着重在用情不专这件事情上面，就你可能见一个爱一个，然后男的可能会觉得你是绿茶婊这样，就看到每个男生都说哦他是我干爹，他是我的那个 sugar daddy 干爹，然后干哥这样，就干哥哥干爹爹，干爹爹是什么好奇怪，好干爹哦，好 OK。 好，再拉回来哦，这是一直歪楼，一直都没有讲到今天要讲的重点，拉回来。水性杨花它分成两个字去看，那水性你应该比较能够理解吧，水性就是随势而流，就是水就是会克谁，不能讲克谁，这样好好那个好比喻哦，比喻的非常的形象化，反正你就想象水呢它就是会往哪边流就往哪边流，就好，我觉得我的比喻非常的烂，但是我想你应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水往低处流不会往高处流，就往低处流，就往哪边流就往哪边流，不会因为这个比较大的渠道流左边，然后小的渠道就流右边，又不是溪流，对不对？好烂，我这个比喻真的很烂，反正就是好啦，就是水往哪边流他们就会一起往哪边流，并不太会就是岔出去，并不太会岔出去。我真的被自己笑死，我在讲什么。好，我们直接看杨花就好了，水性杨花的杨花。那杨花到底是什么花呢？如果你就只是看那个字面上的意思去解释的话，你会想说啊不是有一种树叫杨树吗？杨树开的花是不是就叫杨花？但其实你不能这样去解读哦，你去想象一下水性杨花本身这一个名词呢它就有一种 在某个地方生长的东西，它应该会写在一起。那杨树这种树呢，它其实大部分都是长在北方。那杨树它有什么作用？它本身呢，它种植在就是大道的两旁，它是用来防风的，就有点像防风林，或者是遮阳的效果。因为它就是绿荫成林，它可以长得很高大，然后叶子就还蛮多的。如果真的长得很大的话，就可以在下面乘凉，它可以就是挡那些阳光。以前的人会觉得那个树很大棵，下面可以乘凉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那当然呢，杨树它也可以用来绿美化，就是它是一个景观用植物。那或者是它可以种在那个蒙阿波，为什么种在蒙阿波？因为它非常的高大，而且无风自动。什么叫无风自动？因为树长得太大，其实呢，你知道树大就会招风。有时候呢，如果那个风小小，然后但是你穿过那个很大片的树林的话，那个就是会加强它的力道，就整个就摇动起来。所以杨树长得够高大的话，就是小小的风你甚至感受不到那个风，但是它如果吹过杨树的话，你就会觉得哇，怎么这个地方风很大，就是被这个杨树给放大起来了。那再讲一个好玩的，就是为什么以前的人会把那个杨树种在那个蒙阿波旁边。大家要知道，就没事呢是不会有人去蒙阿波的，除非清明节要捕蒙要扫墓才会有人，不然基本上蒙阿波是不会有人去的。那这些已经过世的人要有什么陪他呢？你不要说旁边的蒙阿波可以陪他，没有互相陪伴吗？就是全部都是夜总会这样？没有啦，我们会种杨树。那因为杨树就是因为它树大招风，我觉得树大招风好像不能用在这个句子上面，但是可以大概先不要想树大招风它所引申出来的意思，你先想象那个画面就好。因为杨树它够大棵，然后就是成群的这样一大片，就还蛮多的，所以蒙阿波在下面，然后小小的风经过的话，那个树就好像会活过来，好像就是摇动的很厉害，就是你不能说波涛汹涌，波涛汹涌超奇怪的，它那个树的声音就会非常的大。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去爬个山哦，不是说因为山上有很多杨树，有些那个爬山的步道还蛮多人在种竹子的哦，因为可以采竹笋。那竹笋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很多竹子嘛，就长得很高大，可以形成一片竹林。那如果有风吹过竹林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声音就叽呱叽呱的，因为竹子它中间空心的，那它的空心呢，就是有时候那个风灌入之后，灌入它那个中心之后呢，可能会形成一些声音声响。这个自然课大家都很熟悉，不知道的话就去爬个山，你就会看到竹林，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夏天去竹林里面感受一下那个风吹过竹林，然后就产生那个声音，就会觉得哦天啊，这边好像有人类在，但其实没有。所以就会种在蒙阿波啦，不是竹子种在蒙阿波，我们拉回来是杨树种在蒙阿波，就感觉那个杨树所发出来的声音可以陪伴我们已经过世的人，感觉这边还是有人在陪伴我们的亡者，就心里有些慰藉，很寂寞的逝者们，就是这边不要担心，我们还有杨树陪伴你。而且杨树还可以兼招魂，你知道吗？招魂用。好了，现在刚过完年，讲这个好像有点不吉利，对不对？没有，我们还是希望一家大团圆，不管是活着人还是已经过世的人，大家都可以一起团圆，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在就是要不会崩清明节要到，然后四月份吧。 OK， 好，再拉回来。那因为杨树它长得很挺拔，而且呢它富有阳刚之气，你可能会觉得很怀疑，不对啊，不是说要陪伴逝者吗？怎么会有很阳刚之气呢？这样子不会阴阳相交不太调和吗？就是会觉得有点害怕，说啊，我们这边阴气很盛，那这个阳气过来不是会打压我们啊？不要想那么多，我们就是杨树，它就长得很高大的一种树种，它的形象就长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再拉回来，所以杨树跟水性怎么会搭在一起呢？不搭，对不对？所以杨花绝对不是杨树所开的花。好，那么再来往下讲，大家一定听过杨柳这两个字，杨柳这个名词，杨柳其实在古代的诗文当中很常常出现，它是一种古人对于那种离别意的一种意象。譬如说在诗经小雅的那个采薇当中有一个名句一定你听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很多人就会望文生义，想说那杨柳会不会就是杨树跟柳树的就是合在一起的称呼呢？ No， 也不是。那另外就是因为杨树的树形很高大，它的枝干很挺拔，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不对啊，那既然长那么高大，到底是在依依什么鬼？杨柳依依感觉就是要很婀娜，虽然婀娜是形容女生的，不过我们就想象一下，就是女生会扭来扭去，不是女生扭来扭去，没有啦，那个柳树看过嘛，它就是很一条一条的，然后非常纤细，跟杨树接不太起来。 如果你很想要知道杨树长什么样，你自己上网去查，他真的长得很高大很挺拔，就是一个很壮汉的那种树形，跟女生那种几条啊干啊这看起来不太像，好像风吹他就会直接倒那种，不会不会，意象完全不一样。所以杨树竟然树形这么高大，跟杨柳依依就很不搭，这种娇弱的感觉完全不能连在一起哦。那么南朝诗人呢，这个费昶他也有一首诗，就是写杨柳何时归，袅袅复依依。好，又出现了袅袅依依，然后又出现杨柳，那杨树根本就没有袅袅的那种很娇弱的感觉，一看就是一根直挺挺，然后很大长，就大长这样踩底下直挺挺的，然后很巨大。你就想象一个男生，就那个什么阿诺史瓦辛格还是巨石强森，他们有办法跟袅袅或依依就是在一起吗？不能吧，不行吧，应该是我们站在旁边我们会变得很袅袅很依依吧本身巨石强森根本不袅袅也不依依啊，对不对？所以杨柳根本就不可能是杨树、哦、根本就不一样的东西。好，所以那到底杨花到底下面挖歌，其实杨花的杨它是指水杨这个植物。水杨到底是什么？就是流水的水，水杨，水杨其实就是蒲柳啊，听过蒲柳之姿吧，蒲柳之姿。那先简单拉出来一下，蒲柳之姿是什么意思？就是未老先衰、啊、老起来啃，或者是体质很衰弱，像我就是一个蒲柳之姿体质不是很好，最近那个天气、哦、就是天气有点热，然后就是忽冷忽热，我就很容易感冒，然后我就常常被我同事笑说你真的是阿伯啊心态呢，明明就年轻人啊，为什么就是比那个老人家还要容易丢杯，然后就是常常偏头痛 啊要不然就是生病啊发烧啊，要不然就是咳嗽啊，就是什么一些很奇怪的毛病，在你这个年纪应该不会出现的毛病，怎么在你身上就是会出现的？你真的是就是未老先衰，体质衰弱，容颜易老，韶华易逝、天哪，太可怜了，不要这样讲我。明明蒲柳这个词就听起来感觉这个人很娇弱，好像是很娇艳欲滴的感觉，怎么听起来就是有点干巴巴瘦瘪瘪，然后又觉得好像没什么营养，然后太纤细那种感觉，一点都不太健康的美这样子所以呢千万不要讲人家蒲柳之姿、哦、这根本就是骂人的话，听起来就不太吉利啊。好，再拉回来哦、现在终于知道了，反正水性杨花的杨花这个杨这个字原来是指蒲柳，那你要先搞清楚哦，蒲柳跟蒲柳之姿完全是两码子事，蒲柳就蒲柳，蒲柳之姿是因为蒲柳它可能长得就是比较纤细，然后又长得就是白白的，它开花是白白的，白花白色的花，大家看过蒲柳的花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就感觉哦就是一条啊，然后就干嘛就老欸，因为白色，然后就让人家想到那种白发苍苍啊，那种衰老的感觉。所以人嘛，就是有时候比喻的时候呢，就既然都已经比喻了，就不能直接讲别人老哈，就要用一些形容词去形容别人，这样才不会让别人觉得你这太指名道姓，然后讲得太直白，心情不太好。譬如说你要形容一个那种高岭之花，大家知道高岭之花，如果在看动漫的话，就有些女主角啊，就长得非常的高冷，然后御姐型的，但是呢，她就不太好跟别人亲近，然后她就是又武功高强，或者是指能力很好，我们就把它形容是高岭之花，就长在天寒地冻的地方，你就不太能够接近它，生人勿近哦。那但是它长得很漂亮，或者讲玫瑰花好了，玫瑰花不带刺嘛，所以有些女生真的长得很漂亮，但是讲话就不太好听，或者是本身的不太好相处，你可能就会觉得它是一朵玫瑰花这样，玫瑰带刺，因为你要是真的攀折它的话，你可能被扎伤这样。好，再拉回来哈，讲杨花的这个杨，所以蒲柳就是杨花那个杨那个字。好，那杨花到底下面挖歌，杨花就是柳絮啦，柳絮是种子哦，等一下会讲。从说文解字里面就有讲到了柳这个字呢，它就解释它叫做小杨、哦、它叫小杨也，就是很小的小，那个杨花的那个杨，小杨。那北宋的学者一位陆先生呢，他在皮雅这本书当中呢就有解释说，这个叫做柳柔脆一生之木、啊、与杨同类，虽纵横颠倒直之皆生、啊、不管他讲什么就直接讲白话，他说柳这种植物啊就是很柔很脆，很柔很脆什么东西，就它长得跟一般的叶子不太一样，它的叶子比较小，而且细细长长的，又很柔，又随风飘逸，这样像叶子是一片一片的嘛，就很像那个大家看过叶子吗？我讲的叶子跟那个柳树那不太一样，他们的那个叶子就比较细，而且一条就他们的那个茎啊是比较纤细的，不像有些那个树的那个茎哦，那个叶子那个茎啊它比较硬一点点。那他说这个柳呢与杨同类哦，虽然纵横颠倒直枝皆生，就是它长得就是倒下来的，通常我们看到那个植物的树叶不是要往上长吗？就你在画一棵树的时候，你画它的枝干也是往上的嘛，但是如果你是画这种杨柳树的话， 它的那个枝干就是往下垂的，所以古人就觉得这种植物很神奇哦，就其他的树呢都往上长，但是它这个杨柳枝树啊，就是往下长，它还是长得很好，就是颠倒还是可以长得很好这样子，所以就说虽纵横颠倒，直至皆生。好，那段玉裁呢，他其实有为这句话做注解，他说杨之细茎，小叶者曰柳，他就说这个杨柳呢，它的这个叫什么树的那个茎啊，大家知道树的那个茎嘛，就茎脉比较小，然后叶子也很小，那这样很小的植物呢，我就把它称作为柳。那其实这种说法，它就是把杨跟柳它视为两种不同的树种。嗯，我知道你现在有点乱，我说的杨其实不是指杨树哦，刚才段玉裁讲的杨跟北宋学者这位陆先生他所讲的杨呢，都是指柳的一种，我们现在去看它是指柳的一种，但是他当时呢把杨跟柳这种长长的这种植物，就是它的叶子比较小的，茎叶比较小的这种植物呢，把它看作为两种不同的树种，其实都是错误的。那我们再翻回最早最早以前的那个文学里面呢，有提到的这个植物，在尔雅的释目这些篇章当中，就解释植物的这些篇章当中，他就有说杨就是指蒲柳。那么北宋的韵书哦，有一本叫做广韵哦，相信这个有读中文系应该都知道，广韵里面就有写杨呢就是指赤金柳，反正是一种柳树的名字啊，赤金柳。那因为我自己不是读那个植物学，但是我自己上网查资料的时候觉得蛮好玩的一种说法，因为在广韵当中说这个杨这种植物，这个杨不是指杨树哦，跟我刚才说的那个杨树不太一样，杨树是指很高大那种树木，杨呢这种植物它是赤金柳，就是柳树的一种。那刚才有说了，杨花的杨其实是指蒲柳嘛，那如果你去上网去找蒲柳它的那个界门纲目科属种，它其实在中文的学名当中呢，蒲柳叫做红皮柳，就中文学名叫做红皮柳，那别称才叫蒲柳啊、蒲杨啊、好水杨或者是青杨这样的一个名称，那其实呢就是叫蒲柳，它的学名叫做红皮柳。所以在广韵当中他说杨这个植物叫做赤金柳，赤就是红色的意思嘛，就发现哦，真的是很厉害哦，以前那个古人的观察入微。所以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呢，杨跟柳它其实是同一种树种，那杨就是柳的一种，就是蒲柳。有没有被我搞得很混乱？还行吗？讲到这边应该还听得懂吗？如果你去翻一下，好像我自己在查的时候就觉得超好玩的，那个蒲柳啊，或者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柳树啊，或者是刚才我讲到那个杨树很高大那个杨树，那基本上呢这三种植物呢，他们在界门纲目科属种的那个目当中呢，他们都是杨柳目的，他们都是属于杨柳，都是属于杨柳杨柳目。那但是杨树呢再往下还有一个叫做杨柳科，就界门纲目科目下面是科嘛，在科的这个部分呢，杨树呢是杨柳科，蒲柳也是杨柳科，然后柳树也是杨柳科，但是他们在哪边的时候开始分开了，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的这个属的这个地方呢，他们开始分开，就是就刚才都还是杨柳科嘛，杨柳木杨柳科这三种哦，柳树蒲柳啊杨树啊，他们都是杨柳科杨柳木，但是在属的这个地方分开了，那个柳树呢它是柳属的，然后蒲柳也是柳属的，但是杨树不一样了，杨树它是杨属的。超酷的吧，我就是查那界门纲目科属中发现哦，原来这个地方不一样了，所以杨是柳的一种，就是蒲柳，这样就比较合理了吧，因为水性杨花那个杨如果是杨树的花的话完全不合理啊，因为杨树这么高大，它怎么可能就是会袅袅依依这样，这么小一掌，不可能，杨树是巨石强森呢，对不对，蒲柳跟柳树才会小鸟依依这样子。好，我们再往下拉，讲完了这么就是了解他们到底是下面挖歌之后呢，我们来讲故事。战国策的西周策呢有一个故事很好玩，他说在楚国呢有一位先生叫做杨有基，我看到他的名字我就想说哈，杨他姓杨耶，就是不是很养的养，是养育之恩，把你养大，把你养得很肥胖那个养，他叫杨有基。超奇怪的，你家为什么杨有基，杨有鸭还有杨有猪，你家有猪鸭鱼肉羊，就是还是杨有鱼。 超奇怪，对不起对不起，就突然间取笑古人的名字，对不起，我这不太礼貌。好，拉回来，这位杨友基先生呢非常善于射箭啊，这每发必中，百发百中哦、啊、就是丢三个苹果上天空，然后就是射三箭啊，就是每箭就一定会射中一颗苹果，甚至是你只要射一箭，这三颗苹果可以在那个箭上串成一条线，这样像糖葫芦一样啊。好，这位杨友基先生呢非常会射箭，他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下面艺术意思就是呢，这位杨友基先生他距离这个柳树100步，然后放箭射击，就这样拉弓然后往前射，好，每一箭呢都还可以射中那个柳叶的中心，就形容他的射箭啊射击啊非常的准，好，每一次就是命中目标，然后对，就是这个意思，百发百中。好，大家听过一句话嘛，叫做百步穿杨，这个成语故事就是从这位杨友基先生来的，就射的明明是柳叶，但是你会发现奇怪，不对啊，等等、哦、他射的是柳叶叶，怎么会是穿杨呢，对不对？不是说射柳树的吗，怎么变成成语的时候就变成 是百步穿杨，变成杨树了，这样其实不是杨树、哦、是因为杨跟柳是同样一种树种的缘故，在那个时候他们指的杨不是指现在我们讲的杨树，而是指蒲柳， OK？懂了哈，那我们再讲个题外话，就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蒲柳到底是什么样的植物、啊、怎么常常就是在古人的文章当中会出现。其实蒲柳它这个作物，不是作物、啊、它这种植物呢，它其实还蛮抗那个雨涝的。什么叫雨涝？就是它在那种沙壤土哦，就比较刷一种所在，比较沙一点的那种沙壤土啊，或者是沟渠边坡的地方呢，它都会长得很好。那基本上呢，它是一种比较因为它很重要的那种护岸的树，它会种在堤防旁边，所以就是种它的地方呢，就是土层啊，如果比较深厚啊，就是很湿润的，它都会长。因为有时候树呢，如果你让它种在一些有一些树种啊，它长在很湿润的地方，它可能根会烂掉，就太湿了，会觉得哦天哪，太湿了，我不能撑住，就是喝太饱。但是蒲柳它可以，它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湿润的土地，然后比较肥沃的土壤、哦、它都可以长得很好，甚至在那种河滩的那种沙壤土，在河滩啊、哦、大家知道河滩嘛，就是那种土粒、哦、比较没有那么细致，没有那么的软嫩，可能是比较粗一点点的那种河滩沙壤土哦，它可以在那边也种得很好，就是长得很好，所以呢它就会被拿来当成一种造林地。就大概这样跟大家做一个就是小小的补充小知识。好哟，好，我们再拉回来，那刚才讲到那个是战国策的故事嘛，就是百步穿杨，原来那个杨呢就是指蒲柳，不是指杨树哦。好，那么唐代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哦，就是还蛮能够让大家去想象一下，就杨柳竟然在古代的时候就被大家就是写在一起哦，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根据唐代的一位名臣呢叫做李密、哦、他的儿子呢叫李帆、哦、他为他老爸呢写了一本传记叫做叶侯家传，那里面就有记载，就李密啊他就写诗讽刺杨国忠，杨国忠应该知道吧，就是这个美丽的杨贵妃的哥哥、哦、这个杨国忠，他就写说不是杨国忠写，李密讽刺了，他就说杨国忠这个人啊，青青东门柳，岁艳复憔悴。好，简单来想象一下，这位这个李密先生呢到底写的下面挖歌哈，青青东门柳，岁艳复憔悴。因为基本上在网络上找不到这句诗的翻译，我只能用我非常浅薄的知识来想象一下他到底在写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如果我有讲错的地方请拜托一定要留言告诉我，避免我这个错误呢就是流传千古，贻笑大方哈。青青东门柳，反正呢你就想象一下，这个他在写植物嘛，因为他是用讥讽，他不能直接讲得很直白，不能说杨国忠就是个烂东西，他不会这样子讲。他说这个东门这边呢这个柳树呢非常的青青，就是非常翠绿，就是随风摇曳，非常好看，大家都喜欢。但你要知道这种风水轮流转，一年四季呢不是每天都春天的，总有一天会到岁末年终的时候，你只要在岁宴的时候，什么叫岁宴，就是年关将近，然后就是一年已经快要到头了，快要结束，快要迎向新的一年，但是迎接新年之前呢总是要来一个年尾嘛，岁宴复憔悴。我跟你讲，你在年终的时候呢你肯定会很憔悴，一气呵呵啊。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春天的时候呢让你得意一下没关系哦，就是春风得意没有关系，不过呢你知道一年到头总是会有个 ending 的时候，你在你这个岁末的时候呢肯定就是不会太好过，而且会很憔悴。怎么样憔悴呢？憔悴有很多种，有可能是净身出户，有可能是领不到年终奖金，甚至是被解雇，你就不用在大堂干了，你就直接哦就是去死吧你。 大概就是这样子，感觉这两句话呢，就是深深灌注着李密呢痛恨杨国忠的那种感觉。那当然杨国忠拿这个诗呢就不太开心，因为他当然会听到嘛，对不对？虽然写青青东门柳，但是呢杨国忠为什么就是这么的精明，这样看出了这句话在讥讽他。因为呢他觉得柳就是在指杨，因为杨国忠姓杨，古人真的是很喜欢对号入座，虽然他对的也没有错了哈。杨国忠就很不爽，他就拿这个诗呢去跟唐玄宗，就是李隆基告状了。然后殊不知他的老板竟然没有生气哦。唐玄宗觉得说，哎呀，他写柳你就觉得他在写你哦，啊，如果他是写李树的话，那是不是在讥讽我？因为我姓李，我叫李隆基。唐玄宗根本没有要鸟他，想说杨国忠这只是一首诗而已，不要那么大惊小怪，不要那么对号入座，人家写芭乐你就觉得是 Lambu 嘛，这太奇怪了。好 OK， 所以就是从这个小故事里面就发现杨国忠他姓杨，但是唐玄宗他在跟那个 也算有点算安慰啦，我觉得他唐玄宗会觉得说，好啦好啦，这杨国忠我知道我真的很爱你，但是我对你的爱呢已经让所有的这个大臣们就不太开心了，就让大臣们就是偶尔写些 FB 啊，就是发发 IG 啊，就是有点发一下牢骚，没有关系啦，不用因为他写了 IG 或者写了 FB 你就要给他那文字狱，就是我没有那么可怕，我也不想要造成这些，就是因为宠爱你一人，然后就你讲什么，然后我就去处罚其他那个没有被我宠爱的人，我也不行这样子嘛，对不对？ OK， 爱要适当，不能太过滥情这样子。好，所以唐玄宗呢就安慰杨国忠嘛，就复柳为姬卿的，什么叫复柳？就是别人写柳树就是要讥讽你嘛，就还好吧，就没有那么严重啦，写柳树就觉得是写你。其实我觉得唐玄宗本人他也知道，其实李密就是在不爽杨国忠，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的文人啊就已经把杨柳呢他把它看作同一种树种了。刚才有说过了，杨不是指杨树，杨是指蒲柳，那蒲柳就是柳，所以杨柳就是柳 OK。 然后所以杨跟柳他们就会把它连在一起，那既然这个李密呢他不可能直接写杨国忠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写柳树，那柳就代指杨国忠那个杨那个字。好，拉回来，那在唐人传奇呢有一个故事呢是这个炀帝开河记，大家知道隋炀帝嘛，有一个很生动有趣的传说哦，在那个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啊，汴梁这个地方呢它有个很大的那个渠道，因为隋炀帝他就是想要下江南去乞讨嘛，所以就开始开一些渠道，就是花了很多钱这样子哦。那就是为了把那个渠道就是修复好之后呢，他其实希望说经过这些渠道的时候还是可以避暑，因为如果渠道两旁就没有种什么东西的话，基本上还蛮热的哈，所以隋炀帝呢他就亲自动手跟群臣还有百姓呢在这个渠道的两岸呢都种满了垂柳，垂柳就是你知道的，就是垂柳，嘉义是有个垂杨路，呵呵，垂柳。那当时呢就有一首歌谣叫做天子先栽然后百姓栽，就是老大种了我们小人跟着一起种，那就把这些树呢都种好之后呢，隋炀帝呢就开始提起他的御笔，就皇帝的笔，他就为这些垂柳赐了一个姓氏叫做杨。这些垂柳有名字的，他们姓什么呢？姓杨，就是杨柳的杨，所以呢才叫杨柳，诞生了这个名词。那这个故事呢当然是民间传说啦，不过这就也间接证明了杨柳就一体了。在那个时候其实在说文解字呢，这个蒲柳这个蒲这个字啊，他说蒲这个植物，这种植物呢它就是一种水草，那称为蒲柳或者是水杨。蒲它本来这个名词它这个植物它只有一个字，但是因为它是水草，所以呢就后世的人呢在讲这个植物的时候，它就增加了一些文字比较好去说明它，去解释它，所以就变成蒲柳或者是水杨。那生长在水边的蒲柳呢，其实一到春天哦，它就会开始开花，然后开始散播它的种子，那就会看到那个柳絮呢满天飞舞，然后掉到水里面，然后就会随着这个水呢就是流去，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个名词叫做水性杨花。那水性杨花基本上它就只是在形容风景，它没有任何的褒贬义，它就是形容啊今天天色很漂亮，今天这个叫做什么春暖花开鸟语花香，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水性杨花它们是其实同一类的，就是在形容这个天色，或者是形容这个天气，或者是形容这样这个场景非常的布灵漂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另外补充一下，那个柳絮刚才讲到柳絮不是柳花哦，不赶快了哈。明代一位很著名的医学家叫李时珍，应该听过吧，他有写了一本书叫本草纲目哦，他就引述了唐代的医家叫陈藏器的这个一个说法，他就说花即出发时黄蕊，其子乃飞絮也。 他就去解释那个柳絮到底是什么东西。柳絮就是柳树的茎剂，柳树的种子，那因为外面呢就有一层棉絮的这种棉花把它包起来，所以才叫柳絮。那大家就会知道柳絮不是花，柳絮是种子，就很像那个蒲公英，他那个花呢，大家看过蒲公英的花吧，那个花谢了之后它才会长出那个种子，然后那个种子它是有一个羽毛小翅膀就是你只要一扑一下它就会飞起来，就是那个意思。然后那个木棉花也是这样子，木棉花它的那个种子那个花是橘色的嘛，开花了之后呢，然后开完之后它就变成一颗，就那个花谢了之后变成一颗，就剩下种子，然后种子在爆开了之后呢，就会为了要散播嘛，所以它上面就有那个棉花，然后就会带着往外面飞。大家看过木棉花吗？木棉花真的好漂亮，就是开花的时候很美，但它的种子呢就是一颗一颗的，就是黑黑小小的，然后呢就是会爆开。大家就看过那个爆开吗？花谢了之后呢就留下种子嘛，然后它那个种子呢外面就会有一层那种白白的，就很像棉花啦，所以才叫木棉花。 OK， 还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呢，请自己上网查。就种子爆开之后呢，就它的种子还有个壳很硬大颗的，然后爆开之后呢它就是里面是一坨白白的那个棉絮，然后棉絮里面包它的小种子，大概就是长那个样子。 OK， 好，终于讲完了。所以水性杨花呢是后来就被大家就用来用去啊，就去形容女生。真奇怪，为什么要形容女生？因为女生像花嘛，女生像水像花一样，像这个水就是非常的温柔温顺，然后就是你要热它就热，你要凉它就凉，而且还可以就是包围你一样，像洗温泉一样浸润着你这样子。嗯，想象那个就是我们在就是做一些性行为的时候，是不是包住了男性呢，对不对？像水一样非常柔软非常湿润，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被大家就联想到水性杨花是女生，然后就往比较偏差的方向来移动了，然后就变成一个负面的形容词。其实它根本就没有那么负面啊，它就形容那种春天春暖花开鸟语花香的意思啊，为什么会变成就是这么不好的形容词呢？真奇怪。 OK 好啦，今天就先录到这边，拜咯。